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在俄罗斯夜间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后，川普总统表示，他正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和关税重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话，鉴于俄罗斯目前在战场上对乌克兰进行猛烈攻击，我正积极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银行制裁、经济制裁和关税，直至达成停火协议及最终和平解决方案。他还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立即坐上谈判桌，否则将为时已晚。乌克兰表示，他的能源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夜间再次受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官员称，这波袭击导致基础设施受损，部分住宅起火，哈尔科夫有多人受伤。而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军事管理部门就表示，俄军投放的滑翔炸弹造成七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儿童。同时，乌克兰空军称，法国制造的幻影战机首次被投入乌俄战争中作战。礼拜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川普总统计划在4月2日实施对等关税，对每个国家征收一个关税税率，目的是反映各国对美国征收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纳瓦罗接受 CNBC 采访时说，这里的概念是一个数字，由总体上反映各国对我们征收的更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蕴含的不公平性。他还补充说，关税行动将在行业层面以及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中进行。川普和他的顾问认为，缺乏对等的贸易关系是造成美国每年巨大货物贸易逆差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根据白宫公布的一份备忘录，新的入口税将针对每个贸易伙伴度身订造，目标不单止是抵消贸易伙伴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还将抵消其他被认为对美国制造商不利的因素，例如不公平的企业补贴、法规、增值税、汇率和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等。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领导人敦促中国大型电信公司详细说明与中共军方和中共政府的任何联系。路透社礼拜五看到的美国议员信件显示，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穆勒纳尔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要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3月31日之前回答一系列问题。议员担心这些公司可能会利用他在美国的云服务和互联网业务获取美国数据，并将数据提供给北京。他们引用2024年路透社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披露了美国商务部对这件事的调查。议员在信中写话，这些公司和中共情报部门存在联系是有记录的。在中国政府对美国电信网络攻击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这些中企引发了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礼拜五，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裁定撤销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在尹锡悦被羁押51日后，为他的获释铺平了道路。英国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5庭裁定，逮捕令撤销后，尹锡悦将在非羁押状态下继续接受案件的审理。在去年12月宣布短暂戒严令后，尹锡悦在今年1月因涉嫌内乱罪被捕起诉。他上个月向法院提出撤销逮捕令申请，主张检方在羁押期限结束后对他提出公诉违反法律。法院认为羁押期限应该以小时而非天数为单位计算。尹锡悦在羁押期限届满后被检方起诉，侦办程序违法。法律专家表示，虽然地方法院的这项判决并非为尹锡悦平反，但确实令人质疑起诉书的公正性，并触及没有明确先例的法律问题。宪法法院对尹锡悦弹劾案的听证会已经在2月尾结束，预计法院将在未来几日内就恢复和永久解除尹锡悦的总统职位作出决定。 星期五，美国国务院表示，在泰国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曾经多次向泰国提出建议，要重新安置过去10几年来被拘留在泰国的48名维吾尔人。美国国务院表示，多年来我们一直和泰国合作，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包括一而再、再而三提出在其他国家重新安置维吾尔人，有时亦包括美国。上个礼拜四，一批已经在泰国被拘留10几年的至少40名维吾尔族男子被驱逐回中国。美国国务院批评泰国的决定违反了对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承诺，并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无需北京的许可，即可为维吾尔人提供庇护。美国国务院表示，各国有义务确保有可能遭受迫害或酷刑的个人不被强制遣返，不应该和迫害国进行谈判。之前泰国外交部副部长贾利昌德拉在礼拜四承认，如果不将这些人遣返，泰国可能会面临来自中共的报复，这个将会影响很多泰国人的生计。日前，川普总统表示，他已经在这个礼拜咨询伊朗领导层，建议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并给出两个选择。川普在霍士商业频道礼拜五播出的采访中说，我在信中说，我希望你们能够进行谈判，因为这个对伊朗来说会更有利，我认为他们会想要这一封信。另一个选择是，我们唯有采取行动，因为我们不能够让又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据路透社报道，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礼拜五表示，尚未收到这封信。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川普的说法。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联的伊朗努尔新闻网报道称，这个只是华盛顿一再上演的政治 show。 川普透露，他在礼拜三发出了这封信。在伊朗最终决策权掌握在最高领袖而非总统手中，当被问及是否将信件直接寄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时，川普回答话是的。礼拜四，美国司法部宣布破获了美军间谍案，多名华裔美军士兵因涉嫌窃取机密被捕，这些人被指控窃取军事机密和国防情报，并泄露被中国境内的买家。根据俄勒冈州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书，自2021年11月底到2024年12月，美国现役陆军士兵李天和前美军士兵段若宇以及其他已知和未知的共谋者，一直密谋摄取并暗中收集与美国陆军的敏感军事情报，其中包括技术手册及其他机密资讯。根据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书，自2024年7月左右开始，直至被捕之日，现役美国陆军公认中士赵坚和其他共谋者密谋获取并向位于中国的个人传递国防机密资讯。此外，起诉书进一步指控赵坚涉及受贿及窃取政府财产。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说，这些被告被指控背叛美国，正努力削弱美国的国防能力，并助长中国的敌对行为，他们将面临迅速、严厉且全面的司法制裁。礼拜五，美国司法部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宣布，在对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反犹太主义调查期间，政府取消了对该校的4亿美元联邦拨款。美国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教育部和美国总务管理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取消拨款的原因是该校面对犹太学生持续受到骚扰而一直不作为。这4亿美元资金将由联邦政府承诺给哥伦比亚大学的50亿美元拨款中扣除。司法部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自成立起，一直在调查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10间教育机构对校园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反应。该工作组负责人表示，冻结资金是我们用来应对反犹太主义高涨的工具之一，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取消这些纳税人的资金是我们目前为止发出的最强烈信号。 即联邦政府不会成为好像哥伦比亚大学那样不保护犹太学生和员工的教育机构的一方。日前台湾政府正考虑向民众发布部分亲中共国家的旅行安全警示，因为中共当局发起打击所谓台独分子的行动蔓延到境外，台湾民众有可能是这些国家成立拘捕和调查的对象。路透社礼拜五独家报道，这些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包括老挝和柬埔寨。中共政府去年六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该意见声称，对所谓顽固台独分子的处罚包括监禁、无期徒刑和死刑。路透社采访台湾高级安全官员得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二月第一次闭门会议中，下令中共的安全机关在与中共友好的国家执行惩治顽固台独分子的规定。台湾安全官员指出，在柬埔寨、老挝和某些非洲国家的台湾人可能会因为支持台独而遭遇拘捕和调查的风险。台湾安全机关正在评估是否要提升前往这些国家的旅行安全警示。在美国关税压力以及中国国内需求不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美元计，中国一月至二月的入口和出口数据都低过预期。据中共海关总署礼拜五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两个月进出口总值为65,400亿人民币，同比下跌1.2%，其中出口38,800亿元，增长3.4%，入口26,600亿元，下跌7.3%。按美元计算，进出口跌幅2.4%，其中出口增长2.3%，入口跌幅8.4%。伦敦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经济学家普里查德表示，在人们对关税上升预期的影响下，需求受到抑制，导致中国前两个月出口增速放缓。这种放缓发生在关税尚未实施之前，关税几乎肯定会在无奈后导致中国对美国的出货量大幅下跌。对于中国入口收缩，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显示北京已经开始减少关键大宗商品的采购规模，以应对今后四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贸易关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